让我们达到这个地步。所以很清楚给我们看，爱就完成了律法，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就是说今天如果我们光爱我们的朋友，这个爱只是一半，但天父的爱是把鱼给好人也给歹人。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爱我们的仇敌，那个爱就完全了。所以最后主怎么说呢？你们要完全像天父那样的完全。所以在约翰在这个罗马书第十三章也讲，爱就完全的律法。然后最后怎么说呢？你们要披戴耶稣基督。不管我们到什么地方，我们的装饰、我们的打扮都是耶稣基督，所以让人看见基督的美丽，让人看见基督的荣耀。所以请大家记得，这个就是山上的教训。所以如果你说马太福音是给犹太人的，那么难道罗马十三章也是给犹太人？不是。所以请大家记得，当保罗讲那句话的时候，还没有罗马大火。罗马大火一烧，所有带罪的羔羊就是基督徒。那么从他们接受那封信，是主后57年介绍接到的，一直到罗马大火大概经过了7年到8年，他们不是听听就说，他们不是听见就说了，不是，结果他们活出那个生活来。所以如果那个时候他们没有见证，他们的见证不够好，罗马帝国尼禄根本听也没有听见。就这些人，他们太好了，他们太义了，他们太圣了，他们太荣耀了。这就是罗马书给我们看见的。所以清楚吧，弟兄们，非常简单，马丁到底神的国度有没有推到最后，这个是马丁，这是谁说的？是达比说的。但是不要忘记啊，虽然今天我们很难领会，怎么可能呢？但是今天在美国有一个机构，有一个学术机构，那就达拉神学院，他就把达比所有的这方面的领会，对于圣经的认识，他们就接受过来了。所以讲到国度，讲了将国度一定是将来的，那么讲到将来，那么当然，所以难怪和这个和改革宗教什么当然会起一些冲突。因为想想看，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将来的千年国度一定是政治色彩，一定是犹太色彩的，那对改革宗教怎么受得了呢？教会当然是属于天的，教会当然属于，你怎么会告诉我说将来国度会是这样的呢？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说法叫做时代派，这个解释是时代派。到了美国，我们可以说这个弟兄会，这个教会观没有市场，但是呢很稀奇，不管到什么地方大家都看见了。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个人呢是迷啊，完全迷住了，那个人就叫斯克福。那么他就决定要编一本圣经。他知道每个人都是懒惰的，大家读圣经那个不明白就要看看下面注解就可以了。所以呢参考圣经有这个好处啊。结果你看见下面参考圣经那个小字，那个解释通通是达比的解释。所以明白吗？自从斯科夫圣经变成参考圣经，变成美国家家户户都读的圣经，因为根本是 Oxford Press 出版的，是牛津出版社出版的，所以难怪洛阳纸贵，大家都读它。好了，那么每一个家庭里面他们普通的解释就是达比的解释，就时代派的，明白吗？就非常清楚。因为斯科夫自己还是什么，还是这个改革宗的，还是公理宗的人，是堂会主义里面的人。好了，结果他有个学生，那个学生叫做薛福。薛福说，好，我们现在要把这个整个今天斯科夫也好，大家所领受的达比的丰富，我们要把它放在一个学术机构里面。那这个机构就达拉神学院，那是研究所程度的。那么还有一个三一学院，那么还有高中大学程度的，就是穆迪圣经学院。好了，所以这些人很清楚的，你看你就把达比的丰富装起来。那达比的丰富怎么丰富呢？就是刚才我所说的，是关于预言的。所以没有多久以后，大概1940年以后，那终于有一套的 系统的神学是代表什么？是代表时代派的。那不要忘记啊，这个系统的神学里面，如果讲到教会，他是不同意这个弟兄会教会观点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很清楚，等到主要回来以前，的确是有一套很疑问，没有疑问的，有一套东西可以跟改革中分庭抗礼的。所以这就是大卫的贡献，大卫是个真会读圣经的人，是没有疑问。但是就是因为他会读圣经，所以呢，他也的的确确把整个弟兄运动把它放在一个非常坚固的真理的基础上。那么这个就是大卫的贡献。如果这样的话，那弟兄姊妹，这不叫弟兄会，明白吗？所以给我们看，严格读圣经的是大卫这一班弟兄，没有疑问的。但是感谢主，主有兴趣的会祷告的，像穆勒一样，常常有主的同在。那么更重要的，既然是弟兄运动，既然是彼此相爱，一定是行为上的，不是道理上的。所以真正实行出来的是谁呢？真正实行出来的是希伯门弟兄。所以虽然有人在澳洲要写信给他，不知道他的地址，所以就写英国爱的大学希伯门收。你想这封信会到他的手里，这封信果然到了他的手里。那么他所在的地方叫 Barnstable， 是可以说是在英国西南方靠近海边的一个渔村而已。当时呢，不要忘记这个希伯门很有钱，他生在丹麦，然后在伦敦的时候呢，他是很成功的一个人，但是为了主的缘故，他宁可到边僻的地方去。他真是爱弟兄，他一共他实在说来，他实在是弟兄。所以呢，他到过他的家，你就知道，如果我们到过他的家，他到他的家到现在还在嘛，大概样子还在。那么今天如果你住在他的家里，他有个要求，就是你不管怎么样，在你睡觉以前，你一定要把鞋要放在门口。那原来呢，这个希伯门就活了差不多一百岁嘛，他一大早就出去走了，他洗了冷水澡，然后下面一件事就是擦弟兄的皮鞋，把它擦得亮亮的，然后他就走了。所以这是他每天一定要做的事。那么不止如此，那么在整个的聚会，他所服侍的聚会有很多的问题都是爱能解决的。所以有一次他碰到大卫，大卫向他诉苦说，在普里茅斯后来分开了，分开是怎么分开的？是大卫带着另外一帮人，另外伯饼，另外有聚会，所以希伯门就责备他。那弟兄怎么说呢？这个大卫怎么说？他说，在我这里啊，就意思就是说，我已经忍耐了六年。希伯门怎么说？他说，你忍耐六年，如果是我的话，六个月，对不起，六个月，所以我就走了。那这个我们弟兄怎么说呢？希伯门怎么说？如果我是你的话，我要等六年。他的话一点都没有错。如果大卫再忍耐两年，你看见教会的良心被唤醒，他们知道说，果然牛顿讲了错的道理呀。所以如果全教会起来对付的话，那一下问题就解决了。那就是那个时候大卫讲了没有人听，他一生气他就另外就搏命了。所以一直到我们知道说，虽然希伯门在真理上，我们知道的后来我们看见分成公闭关弟兄，他并没有跟着大卫，他的的确确他能够接纳所有基督所接纳的人。所以等到后来在真理上大家知道说，大卫和希伯门看法不一样，为什么呢？我们刚才说过这个三巨头啊，就大卫是相信全教会要在大灾难前被提，穆勒相信说全教会一定要经过大灾难，然后呢希伯门说就得胜者被提。所以你想想看，今天如果根据亮光的话，那应该是分作三个教会，弟兄会很自然分成三个。但是为什么他们觉得我们不能分呢？我们不能根据亮光分， 我们只能根据圣灵分。不管灾前灾后的圣者，他们都是主的人，他们里面都有主的生命，不过在见解上，在看法上不同。我们在基要真理上要合一，我们在非基要的真理上包容，我们凡事要相爱。所以如果他们弟兄们真的实行彼此相爱的话，你就知道说非来贴非一直是非来贴非，没有可能分成三个。但是很可惜，到了1848年，果然分成公开弟兄会跟闭关弟兄会。那么就在大家唠唠叨叨想到这个西伯门的不是的时候，那么结果呢，达比就不耐烦了，他就对那班弟兄说，他说请你们不要再说论断他了，我们一天到晚讲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他们当然是赢以弗所书第二章的话，他说我们的弟兄就在哪里。所以让我们记得，虽然弟兄们在见解上有不同，但是大卫无论如何要承认希伯门是他的弟兄。但等到闭关弟兄会的时候，对不起，我们不能在一起过平，就是主接纳你，我们也不接纳你，因为你在真理上，在亮光上不一样。所以最宝贝之宝贝在哪？什么叫非来贴非？非来贴非就是弟兄相爱。什么叫弟兄相爱？我们同样有父亲的圣灵，我接纳你，因为你是我的弟兄，不是因为在亮光上有什么不同。我举个简单例子，当然当你弟弟还小的时候，他没有读过微积分的，你读了高中，你读了大学，你懂得微积分。那么好了，你有大学读了很多的书，那不要忘记今天他是你的弟弟。所以小的时候你还得要一瓢一瓢的喂他，慢慢喂他长大，等到一天长大了，他也读了大学了，可能他的看法跟你就一样，他也懂得微积分，他也这样。所以不能够因为他是不懂得微积分，不能说今天教育的程度大家不一样，那你现在你看不起他，你要把他踢走吗？你不能。所以很清楚的，现在问题就是你怎么接纳你的弟兄。如果你接纳主所接纳，就证明他是弟兄。那什么叫做闭关呢？闭关就是你是弟兄，我也不要你，我也不能和你在一起过杯。为什么？因为你的看法跟我不一样。所以现在很清楚，谁是宗派，谁是分门别类。为什么在整个基督教的事，为什么今天在教会历史里有这个会有那个会，为什么我们觉得我们不能有份于这些宗派？最清楚的，基督是分开的嘛。所以不要忘记，我们这些相信受浸的人，我们在一起，那当然就变成浸信会了。你只要不受浸，对不起，我们不能接纳你。所以在巴西才闹这么个笑话嘛。很明显的，长老会呢就请浸信不是浸信会的就请长老会的去讲道，讲了。讲完了以后，那么进行有波饼聚会，那领圣餐的时候，那么好了，这个什么，这个所谓的讲员呢，他明明给大家很多帮助，对不起，我们不能一同波饼，所以他分就波饼。所以有人就说了，那你们不都是兄弟吗？所以你要回答怎么说，怎么回答呢？他说兄弟是兄弟，不过我们是表兄弟。弟兄姊妹，教会里面哪里有表兄弟？当教当然不会有表兄弟，兄弟就是兄弟嘛。弟兄相爱就是弟兄相爱，千错万错，我父亲生了他。所以你可以见解上不同，但是你可以教育，你可以帮助他。今天他觉得应该是全教会要经过大灾难，那如果你真的看见今天全教会要被提，那么好，你要忍耐等候啊。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他错了，一个可能你错了。你等一段时间，结果你看见说你错了，